世界新闻自由日，中共扩大出境禁令的规模，香港民主倒退，区议会选举要资格审查，直选仅剩 20%， 加入险俄行列，官方沉默，央视记者出声辟谣，涉北京立场。日本首相宣布赴韩访问，日韩财长举行会谈。法国劳动节游行爆冲突，540人被捕，406名警察受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五月三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30周年。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国在全球倒数第6，是监禁讲实话的记者和公民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二号，保护卫视发布的一份新报告，题为《困于笼中：中国日益泛滥的限制出境问题》，显示中共一直在扩大实施出境禁令的法律范围，包含人权捍卫者到国外记者都被纳入这些禁令的适用范围内。北京时间5月2日晚10点，709律师之一的王全章妻子李文竹发消息说，他们一家三口入住海友北京新国展酒店，进入房间10分钟，酒店服务人员敲门要求他们马上离开，后来经过酒店值班经理和派出所沟通，才同意他们正常入住。709律师是指2015年7月9号中共疯狂打压并抓捕维权的律师。2020年4月5号王全章获释，但中共一直严密监控骚扰他们。而早在2006年，中国律师高志成被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服刑期满后，他一直生活在政府的监视之下。2017年8月，高志成与外界失联，此后再无音讯。5月1号晚，武汉知情人对大纪元记者说，因为曝光武汉疫情真实情况，遭中共秘密判处3年的方斌出狱后，被武汉警方送到北京，他的儿子请他吃了餐饭，方斌又被北京警方送回武汉。其武汉的家人因为受到当局威胁不敢收留他，方斌现家在武汉街头流浪，身上亦没钱，亦不准他接受外界访问，并且有人贴身跟踪监控他。武汉很多关注他的人都被当局监控住，警方放他在外面流浪亦是为了钓鱼。北京武汉警方互相踢皮球，两地警方都不想惹麻烦。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被判监禁4年，长期绝食抗议，目前仍在狱中。公民记者张海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一些武汉街头抗议集会的视频信息，就被湖北警方跨省抓捕，至今下落不明。2019年1月已经关押2年多的六四天网的共同创办人王琦被判刑12年。被中共抓捕的白纸运动参与者中包括人物杂志记者王雪、新京报记者杨柳及前财经记者秦子奕、自由撰稿人李思琪与北大出版社编辑曹子兴等。对此，时评人魏虎宇认为，目前中国大陆媒体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他们的人身安全。他说，作为媒体人，想在一定的程度内向社会揭露真实的一些新闻事件，如果你有一定的自由度，就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你们完全没有办法预料报道到哪一步，他就有可能会将你捉起来。这个是所有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都面临的风险。中国的镇压越来越疯狂了，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曾揭露铁链女不是小花梅的公民记者赵兰健被迫逃亡美国，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至今有100多位新闻记者还在中国的监狱内，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和禁止让人们没办法了解事件的真相，人人都会活在恐惧当中，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铁链女，会成为胡音宇。魏虎宇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统治仲在继续，未来被捉捕的记者只会越来越多，因为中国人普遍的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有勇气 去揭露社会的各种真实的残酷现实。这个与共产党的对新闻的管制是相对立的，相冲突的。中国人民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与共产党对新闻自由的扼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只会越演越烈。据保护卫士的最新报告显示，数十名中国人和外国人因为出境禁令而陷入困境。该组织估计，任何时间点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被禁止出境。有128例外籍人士在1995年至2019年期间被禁止出境。报告称，中国有时会在没有法律的依据下惩罚人权捍卫者及其家人，让活动人士噤声，或者是劫持家庭成员，借此威胁其家属返回中国。有时亦会以此当作人质外交的工具，或恫吓外国记者。中国美国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说，由于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这种风险已经显著上升。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中共主要是为了控制外国的投资人和外资不断流失，控制不利于中共的信息从中国流到世界各地。因为很多外国的投资商对中国市场望而却步，正在将他们的投资撤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严厉控制国内的媒体，控制那些在中国有可能将不利于中共的信息传到外国的那些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继2021年中国全国人大颁令整顿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制度后，特区政府通过整顿地方议会制度方案，新一届区议会将改由直接或间接委任议员主导，只保留 20% 的直选议席。在上一届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民主派在反送中示威背景下获得压倒性胜利，引起亲共建制阵营的高度警惕。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5月2号指责有区议员危害国家安全，鼓吹港独，助长黑暴，反对香港国安法，粗暴作出超出区议会作为地区咨询组织职能的事情。整顿区议会组成是要确保区议会去政治化。2020年6月中国香港国安法颁布后，特区立法会2021年5月再通过公职修订条例，要求现任区议员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大批民主派相继辞职，拒绝宣誓后被褫夺议席，或在宣誓后被裁定宣誓无效，造成近 70% 议席悬空。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向中央社表示，新的区议会组成体现2014年北京当局提出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权的一个行动，落到政治管理架构的基层，相信未来会更加牢牢掌握。而家掌握参政权，未来会否掌握投票权？2019年11月产生的18区区议会共有议员479人，除了新界9区共27名由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当然议员外，全由选民直选产生。当时选举录得破纪录的 71.2% 的投票率，亦就是有约294万选民投票。现届区议会任期将在2023年12月31号届满。特区行政会议周二上午通过整顿区议会方案并公布，新一届区议会将有议员470人，27名当然议员获得保留，剩下 40% 由行政长官委任， 40% 由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产生， 20% 由地方选举产生。刘少睿认为，特区政府大幅削减区议会直选议席，但不选择直接取消直选，主要是形象取向考量，亦是方便他以后的宣传战，比如说和外国讨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共日前罕见对内含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内容的联合国决议案投下赞成票，引舆论热议。对此，中共并未做出正式的官方回应。正当外界会议之际，中共官媒央视驻联合国记者出面解释说，中国在乌克兰的立场没变， 连带投票就是明证，并指责媒体的相关报道是有人带节奏理解错误，然而其言论被指是自相矛盾。4月25号，中共在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的合作决议中投下赞成票，而该决议中明确包含有俄罗斯联邦在侵略格鲁吉亚之后侵略了乌克兰，对所有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负责人要绳之以法等内容。有观点认为中共有可能要抛弃俄罗斯，为自己在俄罗斯战败后留后路立。中共官方并未对此做出回应，但是中共官媒央视驻联合国记者徐德志出来辟谣了。据法广5月2号报道，徐德志说中国在乌克兰的立场没变，联大投票就是明证。中国对整个决议投赞成票是否就是同意序言第九段呢？很明显并不是。要不然中国在单独对这一段落投票的时候弃权呢？这个已经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了。决议全文很长，有问题的就一段。中方显然是同意加强联合国和欧盟委员会合作的，所以最后整个决议案文的投票不能够认为是对于那一段的认可。该议案第九段写有俄罗斯联邦在侵略格鲁吉亚之后侵略了乌克兰，并将对所有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负责人要绳之以法。由于俄罗斯反对第九段的内容，大会曾就是否保留以上表述进行投票，结果81票赞成，10票反对，48票弃权。这一轮投票中中共弃权，随后大会就议案全案表决，122个国家投赞成票，5国投反对票，中共在本轮投了赞成票。报道指徐德志的辩解从逻辑上看前后矛盾，但实质上亦真实地反映了北京的立场，既不想得罪俄罗斯，亦不想得罪欧洲，来一个权益军战，管他行得通行不通。前民阵主席、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费良勇认为，央视记者的言论是荒唐的，但是中共的一贯立场并没有变。费良勇对希望之声说，对于联合国要加强和欧盟合作的提案，显然中共只能投赞成票，否则对中国极为不利。至于说这个提案的序言的第九段，他提到了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联合国要加强和欧盟合作的一个原因。如果这部分投赞成票，你得罪其他国家，只讨好俄罗斯，所以中国就干脆弃权。我亦不得罪俄罗斯，但是这个并没有表明中国就改变了立场。中国实际上是知道俄罗斯是侵略了乌克兰的，这个是事实。亦有观点认为，中共近来的一连串动作似乎是想要改变之前暗挺俄罗斯在欧盟中造成的不好的印象，从而能扩大与欧盟之间的合作。换言之，中共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远超与俄罗斯之间的友谊。据法广的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2号宣布，他将在5月7号至8号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尹锡悦进行会谈。同时，日本财务大臣与韩国经济副总理在当日举行了会谈，这个是日韩财政部长时隔7年再度举行正式会谈。目前这两个美国在东亚的盟友之间的关系正在升温。岸田文雄这次访问首尔，将是2018年以来日本首相首次访问韩国。此前，岸田文雄和尹锡悦在3月中旬在东京举行了首脑会谈，同意相互取消贸易限制。近年来，韩日之间的关系因历史争端而恶化，但是在中共和朝鲜的共同区域挑战背景下，日韩两国领导人正试图拉近两国的关系。岸田在非洲的加纳访问时说，如果情况允许，我们正在协调5月7号和8号对韩国的访问。对首尔的访问是就日韩之间加速发展关系以及迅速变化的国际局势坦诚交换意见的好机会。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 为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等访问韩国仁川的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当日上午9:30起与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邱庆浩会谈了约30分钟。邱庆浩在会谈开头时说，在地缘政治风险及供应链不确定性等情况浮现时，必须强化财务当局间的合作，希望共享双方经验，持续进行意见沟通。铃木对此表示，日韩是因应全球经济及国际社会各项课题的重要邻国，由衷期待交流定期持续下去，及在财务领域的进展能有助两国发展。在会谈上，双方为强化财务当局间合作，同意重启部长级的日韩财务对话。该对话从2016年8月后因双方关系恶化而停摆。铃木预计6月初将派日本财务官神田真人前往韩国沟通相关事宜。美国一直呼吁与这两个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友加强三边合作。日韩不仅同属民主阵营，而且在文化与经济上关系亦好密切，但是两国因历史遗留问题常常会出现摩擦与纠纷，但是为了与美国共同应对朝鲜核威胁以及中共在亚太地区带来的军事挑战，日韩的关系正在升温。法国五一抗议退休改革示威活动创下暴力新高。据法新社5月2号报道，全国共有540人被捕，其中305人在巴黎，警方则有406人受伤，其中31人被送医。法国工会联合会与青年团体在五一劳动节共同举办抗议退休改革的示威活动，一些暴力黑团在游行队伍前面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警方则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水炮。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在接受法国新闻台 BFMTV 采访时说，五一示威大游行期间共有540人被捕，全国有406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其中在巴黎有259名警察受伤，在全法国有61名示威者受伤，包括巴黎的32人。他说，我们必须对那些攻击执法人员的人进行最严厉的刑事制裁。他呼吁制定反破坏者法。巴黎警察局长洛朗·鲁列兹说，这次游行队伍前面打砸者和极端个人的暴力程度远超过去12次示威中所看到的情况。这场示威由八大工会主办，在法国总统马克龙执意通过新版后，法国工会指出，全国有230万人走上街头，是去年人数的7至10倍。法国总工会秘书长说，怒气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今日的游行是告诉马克龙，不要盼望情势会自动缓解。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